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翻到十篇颂扬后面，我们来看海德堡教例问答的逐日十三。逐日十三，33问：既然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他却为何被称为上帝独生的子呢？因为唯有基督是上帝永恒的本来的儿子，我们却是因他的缘故，靠着恩典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34问：你为何称他为我们的主呢？因为他不是用金银，乃是用他的宝血，从罪恶和魔鬼一切的权势下拯救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叫我们归于他，唯独做他自己的产业。这一周我们的教理问答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被称为上帝独生的子？因为我们也是被称为上帝的儿女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怎么能够成为上帝的独生子？而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也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他在永恒当中就是上帝的子。所以教理问答说，基督是上帝永恒的本来的儿子，我们却是因他的缘故，靠着恩典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这是教理问答给我们的答案。而今天我们的经文给了我们一个更细节性的，让我们能够更加看到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同时他又是上帝的独生子。虽然说他和我们应该有十分亲密的关系，但是他本质上面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是我们的主。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部分的背景。约翰为什么会写下了启示录？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个启示？第九节我们看到，约翰是在拔摩那座海岛上面领受了上帝的启示。同时他也指出了，给了我们一个线索，他之所以去到那个海岛上，是因为神的道，是因为给耶稣做了见证，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在受到迫害的情况下，被流放到了那一座岛上去。在他的流放之前，约翰是在以弗所的教会来牧养他们。然后呢，他在流放结束之后又回到了以弗所，最终是在公元100年左右去世。而当他回到的这个教会，他带给教会和所有信徒的信息，是他得到了这耶稣基督的超乎寻常的启示。他说他听到了大的声音，大声音如吹号。我们知道号的声音是通常是用来宣告的声音，要宣告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而在圣经当中，号通常是和主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他听到这个大声音如吹号，他听到的那个内容也是十分的惊人，他听到的是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所永在的全能者。透过耶稣基督对他一系列启示， 约翰写成了这个启示录。
在这样子的时候，当他听到这个大声吹号的时候，
约翰转过身来，他要看是谁这样子讲话。
我们不能够知道他在这时刻明确的想法，但是我们能够知道
他心里面应该多多少少是知道这个声音来源是神圣的。
所以当他回过头，他看到的是神的子耶稣基督。
在这样的时候，他的脑海当中并没有过多的疑惑，虽然说他是耶稣基督所爱的那个使徒，虽然说他是上帝所爱的，但是现在站在他面前的这个曾经和他在地上一起生活过的耶稣基督是远远高于他的。
即使耶稣基督他取了人性，和约翰有一样的人性，可是这一个神人二性的神的独生子是远超过我们，以至于我们必须称他为主。
所以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就是人子的图画。我们来讲三点。第一点是认识人子，或者说是看到人子。第二点是回应人子。第三点是人子的启示。首先我们来看约翰对于这个人子的认识。他在12到18节具体描述了这个人子是什么样子的一位人子，他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一幅图画，一幅景象。
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 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面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所以我们知道是约翰看到了人子的异象。
而当我们看到了约翰在这里的描述，我们头脑里可能会想，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以这样子的形象来向约翰启示他自己？为什么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为什么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为什么如面方光？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描述？
历史当中有人去争论是不是耶稣基督在他荣耀的形象本来就是这样子，就只有这一个形象。
我想说这个并不是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从耶稣基督他展示出来的这个形象，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因为圣灵把这一个启示给约翰并不是随机的，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这样子的形象是为了体现出耶稣基督的荣耀。
而约翰首先看到的是那七个金灯台， 而我们能够从后面的经文里面看到，七个灯台预表的是七个教会。可是，虽然说这七个金灯台是约翰首先看到的，但是约翰的目光立刻从这七灯台移到了灯台中间的那一位人子，他从这七个教会立刻就移到了这一位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约翰看到了一个人，看到了一个身穿长衣、腰束金带的人。有些解经学家他们觉得这个长衣是预表的是祭司的服装，他们把这里的形象和旧约当中祭司做对比，提到了旧约当中祭司也会去拿着金灯台，而事实上这里也确实和旧约当中形成一个对比。旧约当中祭司的一个职责就是要保证灯台当中的油不会烧完，灯台不应该熄灭，所以在这里耶稣他也要来保证这七个金灯台，就是那七个教会能够长长的燃烧着，就是他要来托住这个教会。而这完美的契合了耶稣基督的他的职责、他的形象、他的使命，因为耶稣基督本就是教会的头，他关怀着每个教会，他是那好牧人，他是那至高的祭司，他是神的羔羊，为着世人舍了他的生命。耶稣基督关心着这七个教会，他持续不断的去给予那七个教会以恩典，他让他们能够不断的燃烧，不断的照亮，让他们永远都不会烧光灯台里面的油。耶稣这一位托住七个金灯台的神的羔羊，他也确实以他的大能、以他的慈爱托住了历世历代的教会，托住了历世历代的信徒。他关心我们的每一个需要，他供应我们的每一个需要。但是对于约翰来说，更是他感到震惊的，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耶稣基督他站在那里穿着这个长衣、竖着金带、拖着金灯台，约翰他特意提出来一点是十三节所说的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人子那不就是你和我吗？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事实上世界当中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人子。那么约翰在这里说好像人子，他说的是说他所看到这个形象是一个像人的存在吗？确实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像人的形象，因为他本来就是人，他本来就已经取了人的人性。耶稣和人之间的相似性， 在我们的教理问答当中也提到了，我们因他的缘故靠着恩典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因着这一个取了我们的本性的耶稣基督，可以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去理解耶稣基督的本质是十分的重要的。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是100%的人，他为着我们的罪过取了我们的形象，也取了我们的本质。但是他虽然说取了人性，他却没有犯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能够承受救恩，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但是虽然说耶稣基督他可以成为一个人，他可以取人性，我们却不可能取神性，我们却不可能因信称义就能够也有神性。这是现在有可能一些激进的神学家会持有的观点，他们觉得既然我们与耶稣基督是同作儿女，既然圣灵他已经内住在我们的心中，既然我们就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百姓，所以我们和耶稣基督共同分享着一些 那些神圣的属性，那些属神的属性。这样子的论述有一些道理，其中有道理的部分是我们的确有了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的确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但是他远远超乎我们，他远远高过我们。虽然说我们也是上帝所认领的儿女，他的百姓，虽然说上帝使我们称义，他使我们成圣，但是我们的人的本质永远都不会改变，我们永远都是人。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去承受任何那些神属神的属性。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我要去讲这些？我相信我们教会里面应该没有人会觉得我们承受一些神的属性，但是我想特别提到这一点，因为我想警戒大家，因为我们从伊甸园开始就不断的想成为神。我们可能教育上面知道啊，我们没有承受属神的属性啊，我们不是神，我们就是人。但是自从亚当夏娃开始，我们就不断的是想要去变成像神的，这是扎根在我们心中的深深的罪性。所以我们要警戒的不是说仅仅是头脑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教义，而是在自己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去警戒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神的那样的倾向，如何能够去防止这样子的倾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滋生。当约翰他认识到耶稣基督他作为人子，当他看到了这样子一幅景象，这样子的意象，约翰清楚地看到了耶稣基督的人性，但是他看到了远不止这些。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耶稣基督作为人子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眼前的论述，在旧约当中，在新约当中， 在旧约当中，人子字面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说亚当的儿子。在旧约时代，这样的一个词最常用的就是描述一个人，他是一个人。但是在诗篇当中，然后在但以理书当中，特别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看到的是人子被特别的用来描述耶稣基督。但以理书七章的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然后十三节告诉我们，这就是和约翰所看到的那一样的同一个存在，就是那人子，就是那耶稣基督。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约翰他说灯台中间一位好像人子，这句话的重要性就是神他成为了人，神他愿意来到我们中间，在马太福音当中出现13次， 马可福音出现14次，路加福音出现26次，约翰福音出现12次，耶稣基督自称为人子。当耶稣他自称为人子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表明他有人性的这一层身份，他也能够让人联想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七章对于人子的描述，旧约当中对于弥赛亚的预言通通是指向着耶稣基督。而当约翰他看到这一切，当约翰他看到耶稣基督以这样子的形象向他显现，他看到是的，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人，他取了人性，他是最真实的人。但是当他联系到旧约当中一切的预言，并且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事情，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人，是那万主之主，万王之主， 万王之王，是那宇宙的主宰，这是远远超乎一个常人的存在。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是我们的主。约翰继续以他最真实的看到的景象来描述，他说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颜目如同火焰。刚刚在但以理书七章我们也看到了第九节里面描述的，这个是一样的形象，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你有没有看到启示录和但以理书当中这里描述的相似性？但以理看到的这个意象，看到 耶稣基督的显现和约翰看到的耶稣基督的显现印证了耶稣基督是那一位亘古不变的，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是永恒的上帝。他在旧约时代就以这样子的形象出现，他在新约时代同样又以这样子的形象出现，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他的本质永远都不会改变。然后约翰继续又去描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里许多的描述都是和但以理书十章的内容相似的，但是我想把重点放在两刃的利剑这上面。我们来短暂思考一下，我们知道这一个形象是耶稣基督，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道，我们从圣经学到耶稣基督要审判这个世界，他要打碎上帝的仇敌，他打碎一切的邪恶。我们也知道神的道，神的话是快如两刃的利剑，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审判者，他自己的话就是他用来审判的工具，他的话快如两刃的利剑，会让罪人感到扎心，会让罪人看到自己的罪。有些人靠着神的恩典会悔改，有些人靠着神的恩典会更加刚硬。而不管怎么样，这柄两刃的利剑最终要来审判所有的人。这两刃的利剑是一幅完美的图画，展现出了上帝的话语的力量。当约翰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形象，当约翰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没有其他选择，他只能够是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这就是第二点，约翰的回应，对于人子的回应。约翰没有站着盯着耶稣基督，他没有站在那里思考啊，这是耶稣基督，我应该向他跪下来。事实上，约翰根本就没有跪下来，他一看到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形象，他什么都做不了，他根本就没有想的时间，他别无选择，他立刻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当他站在这一位世界的主宰面前，他别无选择。你知道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去思想耶稣基督他怎么成为了我们的一员，他怎么成为了和我们相似的，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过了一个完美的生活，他为我们受苦受难，为我们受死，现在仍然在天堂当中，还是有人性，完整的人性，他作为我们的中保，为我们代祷代求。 我们可以去思想这一切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不应该忽略它整个的性质，它的属性。当我们在末后的那一天看到耶稣基督，看到他带着荣耀来临，我们也别无选择，只能是扑倒在他脚前。我们一定会在他脚前扑倒，像死了一样，因为他太荣耀了。但是在数不胜数的扑倒在耶稣基督脚前的人当中，会有几个不同。有一些人，当他们扑倒在耶稣基督的脚前，他们是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对耶稣基督的赞美，他们要流出喜乐的眼泪，他们终于可以跟耶稣基督，终于可以跟这一位主来同归天家，在永恒当中生活在一起。但是其余的人，他们也会扑倒在地，他们也会像死了一样，他们会被迫，他们别无选择，他们也是根本就没有思考的余地，只能够扑倒在他脚前。但是他们的回应会是极大的恐惧战惊，因为他们之前的每一天都没有敬拜这一位人子，都没有相信这位人子，都没有来靠着这一位人子取得救恩，没有救恩，没有去在他面前寻求赦罪的恩典，他们的整个的生命是想要去成为神的生命。而当人子再来的时候，他们不是主动的想要去扑倒，他们是在这样子的荣耀面前别无选择，只能被迫扑倒。他们会惧怕，因为他们之前有机会自己去主动的扑倒的时候，并没有去相信耶稣基督。我祈求神，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要在末后那一天被迫扑倒在耶稣基督面前，因为如果我们是在那群人当中，当那天真的到来的时候，就代表已经太晚了。你今天坐在教会里面，你在听上帝的话语，你现在活着，你现在听到的就是福音的呼召，上帝给你的福音，而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就在让你悔改，他让你相信福音，他让你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使徒约翰看到了这幅无与伦比的异象，他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荣耀，他看到了耶稣基督是超乎所有的主，所有的王，超乎整个宇宙。但是耶稣基督在启示的这一切当中，他也启示出了他自己的慈爱怜悯。当约翰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异象，当他在耶稣基督面前扑倒像死了一样，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十分奇妙的，耶稣基督立刻用右手按着他，耶稣基督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所以他事实上就是在告诉约翰，不要怕，我是那永恒当中的上帝，我是那从亘古就有的上帝，我是永不改变的上帝，我是全能的上帝，但是我同时也是一位取了人性的上帝，我是爱你的上帝，我是为你受苦，我是为你受死的上帝，我是为你复活的上帝，我是为你继续在天上祷告的上帝。不用惧怕，因为你所面对的一切我都知道。耶稣基督是永恒当中最有能力的存在，因为他就是神。但是这样子有能力的存在，全能的存在，他同时也是爱，他同时也是怜悯，他计划了这样的一个救恩，要让那些罪人能够有一条出路。他把他自己交给了仇敌，好让这些仇敌能够成为他的朋友。让这些曾经的仇敌可以在永恒当中和他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多么无法用语言去表述的爱，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位神，这是多么奇妙的盼望。可能你看到过这里的一个医院上面的广告牌，是一个小孩子，他的手伸开，然后标那个广告牌上面写的是这么大的希望，他们希望让人看到在这个医院里面给人带来，就好像这个孩子他用尽力用手张开这么大的这希望一样。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真正的盼望，他是引导我们，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死亡当中，都引领我们的希望。如果说所有还有那些没有相信的朋友，你坐在这里，今天你仍然有希望，耶稣基督他仍然向你伸出他的手，邀请你相信，他做了一切，他做了每件事情，他已经完成了救恩之功。你扑到他的脚前吧，他向你应许，他一定会拯救你。不要再等待，不要再去悖逆神，回转，你今日就得存活。存活在你死亡之前，在你意识到一切都是太晚了之前，来相信神。所以当我们来看今天的主日的内容，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作为信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我们是上帝儿女的身份，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样的一个事实，不代表我们和耶稣基督有了同等的地位。他取了人性，他成了人，和我们一样的人，但是我们却永远都不会取神性，成为和他一样的神。我们叫他主，因为那是他的权力，那是他的权柄，那就是他的身份。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我们称呼他为主，也因为他拥有我们，他拯救了我们，我们是属于他的。他拯救了我们，他赦免我们一切罪， 他为着我们洒了他的宝血，他为着我们击败了撒旦的邪恶的力量。我们称呼他为主，因为他愿意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愿意去把他的在天父里面所有的一切分享给我们。那天会是怎样荣耀的一天啊！当我们看向耶稣基督，当我们亲眼看向耶稣基督，像约翰一样亲眼看到耶稣基督，当我们终于能够在他面前扑倒，在他脚前扑倒，来称赞他，来赞美他，你的心是否因着这一个期望感到无比的喜乐？你是否因他的再来感到无比的喜乐？你能够想象当他终于再来的时候，那会是怎么样的一幅景象吗？当你终于可以去看向这一位宝贵的救主，他为着你成就了一切，主啊，求你快来。求你快来，那天将再也没有罪，再也没有隔绝我们和耶稣基督的，我们和神的任何的事情。阿们。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宝贵的应许。我们的君王，宇宙的主宰，我们会在永恒当中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为着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会来赞美你的身份，你的属性，让我们不要骄傲，让我们不要试图成为神，让我们不要去做我们生命自己的主，让我们用我们的嘴，用我们的心灵一起来宣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在这一周的每一天来为你而活。求主你让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经历到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